这一根。为什么呢？我再讲几句。他这个佛法呢和世间法呢，没有到家开始修行是不同的，修行到家当然了，那就怎么都对，在没有到家开始修行一定是相反的。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这个眼耳鼻舌身一天都是向外，叫向外持求，追求追求外边，追求哎，爱去有嘛。他这个佛法叫你回来反照逆流反闻，那个耳门圆通反闻闻自性，反观观自性，都是让你反的，与世间法相反的修这个东西。那你要跟世间法相顺的就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心都散开了，一从结有生就往外散，散的底谁能收不回来了，所以打妄想没法控制它，就是没办法控制，因为散开了收不回来。赶你真把它收回来，你有点禅定功夫，你可以控制它，那就收得很有效果，都不错，那就要反。下面我一看，好了，十二因缘啊，这好，十二因缘说明了一切法都有它真正的因缘，开始真正的因缘便是破斥邪因缘和无因缘。这几句话我先讲一讲。佛为什么说这个十二因缘呢？这个十二因缘法门叫做正因缘，换一句话说就是如是因如是果，如是果又有如是因，如是因又有如是果，这叫正因缘。如果说如是因不接如是果，或者如是果不有那个如是因，那就叫不正因缘。下边有佛教讲的这个正因正缘，因缘和合有这个世界人生宇宙。当时印度这个有这些个道门呢，就佛教叫做外道。下面说啊，是因为外道有主张邪因缘的，邪因缘就是不正因缘了。那怎么说呢？有一种这个宗教说，说一切法从时间生，时间长住不变是一切法的因，这是一种印度有这种外道。他就是研究印度很多种这个宗教啊，他们也研究真理，但是他研究的不一样。在佛没有出世这些个就有了，他说这世间上宇宙万有到底从哪儿生出来的就研究，他研究到最后他说从时间生来，没有时间，你看时间是不坏的，这个人生也会坏，宇宙也会变，这个时间你抓不着，老是这样，它不变，是从它生的，它是一切法的因，这样一切法是它的果，这样这叫邪因缘，不是这样。还有的有的说，也有的说呢，一切法从空间生的啊，从空间，没有空间生不出来呀，空间是长久不变的，好像虚空是长久不变的，空间是一切法的因，这是一种说，也叫做邪因缘。在佛教里有的说一切法从大梵天王生，大梵天王是一切法的因，大梵天王是色界天上初禅的天王，从欲界天王上数28天，他是第九重天，第九重天这个大梵天那个地方。那么要是色界天呢，他叫初禅天，初禅天那个初禅有3天呢，第三重天初禅的1、2、3，这是大梵天王。这个大梵天王呢，他说一切法一切万物，他是造万物的主，一切万物都是他生的， 这在印度有。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讲这个，比如说基督教天主教，他们的圣经里讲呢，说是上帝是造物的主，就是有跟这儿来的。这个梁启超先生他研究这个印，他研究历史啊，我看到他有一个地方讲，他说我左研究右研究，各处找这个根据，历史的根据呢，当初耶稣他有3年离开这个耶路撒冷，离开他的家乡，他这个门徒都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在这个时候按照时代算他是在这个印度佛教衰落，婆罗门教又复兴起来的时候，依他说他学这一套东西呢是印度婆罗门教的。这3年他也中东跑到印度去了，这是梁启超先生讲的，我看他有一段他研究他这个，他说正赶那时候啊，可惜佛教衰，如果佛教盛的时候啊，今天全世界是佛教的。就是那么巧，他学了这一套回去，他就传这个教。这是梁启超这样讲。所以在印度有这个外道的这个宗教，正在那个时候可能给耶稣，他这个人到了印度3年，你看我们唐玄奘法师到了印度17年，学了那么多东西，他3年不能学的很多，就是找到遇到这个老师就学这一套东西，回去赶快他就传教去了。还有其他的宗教在印度可能他还没有学到这一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注意这一点。他说大梵天生的在印度这个宗教呢，他说他叫婆罗门，英文叫婆罗门，是不是？他说他们的这个信徒呢是从梵天的口生，像我们不信他这些个人呢都是梵天的脚底火气盖生的。他这样说他这样说的他说从梵天口生的，他高贵这样
那个关于这个也是看着红红他写那个文章，大概1年前，他说实际上西中不止3年，有10多年的时间，16岁至30岁，没有记录，没有圣经上
没有记录，
都完全没有记录。他确认他也是去的那个目的，但是他学了很多。我就对他有些很大意见，对他说那个，你要说那个按你的地点呢，那个像一个正等，像一个等，经典，都还有那个佛教，就是进步那个，佛教的经典，所以他说，实际上他那个经典里面本来是。记载他这一段时间的，或者他那个教会人不想人家晓得那个耶稣是个印度，将那个第一段时间全部
不要
收起来。现在他相信在那个西内啊那个地方，还有那个很古老的印度，
西内是希腊，
是吧？
那个西内。我叫翻译。
他说在那个地方可能还有一个很古老的圣经圣经啊，里面有记载那个耶稣
是啊，因为这个可能啊，他回去传教去，可能有些个没有讲的了，也可能或者他讲，或者下的门徒又有一些个怎么样，咱也不知道。 总而言之呢，它是根据这儿来的。印度有这种宗教，所以说啊，上帝造万物呢，它效果。嗯，你要说它，比如说啊，我们再说一句，假如他没有到过印度，他是圣人，他自己悟出来的，那就了不起了。他是小来的，就知道这个耶稣是小来的。嗯，释迦牟尼佛是悟出来的了，旁的宗教任何宗教没有他这一释迦牟尼佛这一套，是这么回事，不同的。好了，下头有的说一切法从极微生，极微就是那个一细小的那个尘呐、啊，这个要讲解这些个很，我们就不用讲了，最小的微尘好了。嗯，极微是一切法的因啊，他就是说从那个最小这个地方呢，比如说现在的科学家研究这个核子、电子、粒子什么这些，我不懂了，你们知道，就是分析。分析到最后，他说这个是一切法的因，也这样。好了，以一切有的说一切法从地水火风空，这个虚空啊，就是叫做地水火风空五大。嗯，那下边有一个明初法呢，自性生。啊，你看啊，这个。地水火风虚空明出自性是一切法的因。怎么叫明出自性呢？印度有一种叫做好像是数论外道吧，叫做有一个圣论，一个数论，这个大概是数论，它有25个明地，这个是个明，明就是明地，这地方不好懂，各位看这个明地最初呢，这个明地呢，25明地最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神我，神我和自性，神我是精神方面的，自性是那个道理方面的，他这个神我和自性和合。然后产生其他23个地，一共和他本身神我和自性25名地叫做。这是印度有一种外道是这样讲，他说呢从这些个生的，哎，那么还有从地水火风也拜水的拜火的这些个种种的拜空的，说是这些个呢是一切法的因。这些说法呢都是从自己妄想心中啊臆作出来的，不是真正的因缘，所以叫做邪因缘，就是这一段结论，这一段了吧？这把这个邪因缘讲一讲。下边呢，还有主张无因缘的外道说，一个邪因缘，一个无因缘。他怎么说呢？说一切法是偶然而有的，就是无因而生的了，哎，自然生的了。并没有一定的原因和条件，推翻了世间出世间一切因果法则，不但推翻出世间连世间因果都推翻了，没有因缘的，就是忽然间就生了，该生就生了，这是十分错误的。佛说十二因缘是真正的因缘，这种真正的因缘佛教徒必须认清楚。我们现在比如说研究过这个十二因缘了，哪些是邪因缘，哪些是无因缘的呢？那个是比如说有那些看那些书都是空过光阴，当然他也说一种道理，比如说从虚空生，这个虚空是怎么样，他弄了一大套，你看了也是耽误光阴，他当然他得有点道理了，不然一个人也没有相信了。我现在还有一点，我讲完这个十二因缘就得了。十二因缘也是藏通别圆佛教之所共谈。所谓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，藏教它那个点呢，点在藏教的下面就好了。藏教的叫做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，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通教。 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别教，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是原教。嗯，怎么叫做思议生灭十二因缘？他这个可以心意补度是可思，哎，可以说心里头在那思想，可以语言分别叫做可意，就是可以口里说的叫做意，心里想的叫做思，叫做思意。好像无明原行一直到生缘老死，无顺顺生门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一直到生灭则老死灭，叫做还灭门。这不是有生有灭吗？生灭显然，这就是，嗯，都属有为之法，这是生灭，所以叫做思义生灭十二因缘。这个这一段就是讲为什么它叫思义生灭十二因缘的缘故。我们研究了藏教的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，可以知道生老病死的痛苦从何而有，贪爱追求从何而起，为什么一切众生在三界中轮回相续，为什么一切圣人能超出三界轮回永离生老病死呢？那就知道了，这个我看用不着讲了，就一念就知道。嗯，好了，你说这个下一次啊可够考的，我看大家用功吧。比如说问到这个十二因缘也是藏通别缘四教所共谈的，你就要背过来，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，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，不思义生灭十二因缘，不思义不生灭十二因缘，这就四种。或者那四种呢，依我看呢，第一个主要的啊，第一个主要的呢，大家各位把这表好好背一背啊，过去的因、现在的果、现在的因、未来的果都是哪些个因缘，那么过去的祸业是什么，现在的苦果是什么，现在的祸是什么，现在的业是什么，未来的苦果是什么，把这一段弄清楚好了各位。我就那么完了，还要知道这个顺生门，这个叫观灭门的，就是说要修，要观察这个因缘本空啊，一切法无常无我，那就是修道，然后正道的就是灭观灭门啊，其他这就简单了。这一下思义生灭十二因缘是什么意思就要记住了。他说可以心思可以口意的叫做思义，那么这个无明原行行缘时乃至生缘老死就是生，无明灭则行灭，乃至生缘老生灭则老死灭叫做灭，这就叫生灭了，这叫思义生灭十二因缘。这样这是这个藏教讲这个思义生灭十二因缘呢，它是讲这个事实和我们人生很接近的。到后边啊，你到原教里，你看看那个不思议不生灭的十二因缘去吧，那完全道理不同了。我们现在慢慢讲，下一次太早，今天就讲到这儿。唯一就是无明的，从无明为因而产生行，但是在他为因的时候啊，当下也就是给行做缘，缘是助缘。所谓因缘两个字呢，可以说都是因。你比如说祸业，好像就是因里头，业本来是因呢，造了业就受苦果嘛。但是你造业为什么造，要有个缘，缘就是祸，祸是贪嗔痴给我们做造业的缘。哎，我没有那个贪嗔痴的环境，我造不出业来呀，它是给我做助缘。 叫做有亲因缘、疏因缘。哎，比如说种了一个花生，种在地上，种在地里头，花生的本身叫做亲因。哎，那么那些个土啊、水呀、阳光呢，叫做缘。那个缘也是阴的一部分，也属于阴，不过它属于疏啊，亲阴疏缘合起来是阴，阴缘都具足了，结果叫阴缘果报啊。报呢就说结了果了，大家比如说都做人，都做人各有各的不同，那个是它的报不同。好像一个苹果在树上都是个果，在一棵树上，这个叫一个鸟给它切了一下，那个叫树枝磨了一下受了伤了，都是个果，报不一样，这个卖不出去，那个强。人也是有的福报、智慧、相貌种种的不同了，这个全世界几亿人口不一样，他那个在那个祸和业的时候有一点不同，到果上不一样了。你比如说两个人同行，拿一个坏的比喻好了，两个人都是当土匪的，也都杀过人，也都害过人，也都抢过人，他还是不一样的，到了最后的结果呀，就还是有一点轻重，总有不同，行为一样，那个心贪心重、嗔恨心重和轻，他还是有分别的，没有办法一样。做好事救人救事，两个人都救，都救人，他结果还有点不同，他都有分别的。这个微细的无量无边因果，走不过来。也就是说，你要是用物理化学，可以说那个化学成分，你加这个材料稍微不同一点，它产生东西就不一样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刚才讲的。你这个老死从哪儿来？你要追根儿啊！你在那儿追根儿，你在这儿做，问你如何是你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？那个就是个幻面目。你在这修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个道，道就是幻面门，那个里头就有因有果。等你悟了道了，就是灭，在修的时候就叫做道。
业出来了。这个现在讲这个叫做四六度，四六度就是照着这个事实上讲是六度。怎么叫六度？下面这个讲六度：第一个虎时，第二是虚界，第三忍辱，第四精进，第五禅定，第六智慧。这个度，这六件事就是叫六度，可以指自他度脱生死到那个境界。所以叫做六度，能度自己，能度他人，度脱自己的生死，度脱他人的生死，度脱自己到涅槃彼岸，也能够使他人到涅槃彼岸，就是距离利他，就是大乘。哎，说是大乘了，现在是藏教里头的菩萨乘叫做，后边还不一样。这下面第一步是有二种，一财食二法食，财食又有两种，一内财自己的身体，像发毛、爪齿、眼耳鼻口乃至心肝肺脏等；二外财自己的财物，像饮食、衣服、财产等。菩萨行财食时，一切内财外财都能布施，像释迦佛舍弃王位便是布施外财，舍身饲虎便是布施内财，法师是把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教人，菩萨行法师时以清净心为人演说菩提妙法，为人演说菩提妙法，而不希望叫受人的这个受，而不希望受教的人
供养恭敬，这是讲布施。第一说布施有两种，普通说一是财施，二是法施。怎么叫财施呢？都有两种。我们一般来讲，就是好像财施指的钱，钱财说的，其实不是那么范围那么小的。他说有内财外财，一是内财，就是自己的这个身体主要的。我们这个财产，比如说有这个钱财啦，什么产业啦，那是身外之物。主要的那些个东西还不如自己本身值钱，所以自己的本身叫做内财。比如说你是要钱是要命，你还是要命，钱不要还是可以的，所以内财更重要。这个普通说是我们说是财施啊，用种种的布施啊，是外边的外财，自己内财施呢是更难，释迦牟尼佛可以做到。所以自己的身体，这下面就是像这个法毛爪齿、眼耳鼻口乃至这个心，是指的心脏，肉团的心，就是思想的心，这个肝脏、肺脏，种种的五脏六腑都算，就是身体整个的了。哪一部分要哪一部分，就能给哪一部分，都叫内财。内财是啊，好像那个以前高明寺庙老和尚，他母亲有病，医生说要肝，用这个人的肝可以治这个病，旁的没办法。他这个特别孝顺，偷偷的自己把这个肝，把肚子挖个洞，把肝拿出一点来给他母亲弄吃了。他母亲还不知道是哪来的，他没有说是人的肝，想吃真好了。后来他也好了，这他才说出来。光明说庙老和尚就跟虚云老和尚同时，比虚云老和尚你还年轻，在共产以后在大陆过世的啊，这个是一个禅师，在这个近代中国的禅宗同时的禅师有三位，全中国最出名。李老和尚、来国老和尚，北京有一个真空禅师，我们打禅就是这个真空禅师领导嘛，在天津，他的庙在北京。那么在最初呢，在民国初有一个叫做赤山老人，那比虚云老和尚他们还要高超物理，那就不说了。就是说他们能内财施啊，不以为苦的。现在说第二是外财，就身外之物，自己的财或者是物，好像饮食啊、衣服啊、财产等这些个，就像好像我们说做点功德了，布施了，是外财。下面说菩萨行财施时，一切内财外财呀，都能够布施。只要行菩萨道实在是不容易，像释迦佛，好像释迦牟尼佛，不要说过去，现在他原来是印度的皇子，弃舍王位，那边是不是外财了，把皇宫天下都不要了，自己去修行去了，还是外财。就这个外财也不容易啊，现在还要争取呀，种种的方法，用争取这个外财归己有，归自己，那个布施舍出去更难了。舍身饲虎便是布施内财，舍身饲虎就是释迦牟尼，这个故事很多我就不讲了。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行菩萨道，把老虎呢，给这个小老虎去找吃的东西，小老虎还不能去找吃的，大老虎呢 就因为有五个小老虎啊，把他弄得自己走不动了，又饿又瘦。后来这个他是第三王太子在那儿舍身给这个大老虎吃了，把五个小老虎养活了，他是这样舍身赐福的。后来他成了佛，又度他们。那要按现在的人说，你这个把老虎养活了，喂老虎有什么用？这不是无聊吗？做人不做，喂老虎。他发愿了，他说我是已经菩萨道，我不是瞎胡闹的，给老虎吃了就算。老虎也有成佛的机会呀、啊，也有佛性啊。我看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都能成佛，他呢的生命，那么我能够救他，我就是救一个有佛性的众生。他的看法不同，所以他救他，结果到最后他满了愿，成了佛。真救他是谁谁到过去的时候是什么人。那么现在就是说舍身赐福，这是内财，不是内财，这个实在不简单了。这个故事如果做出戏来，能够感动人。我们那时候看这一个故事啊，这个经讲了好多好多页数，讲这个舍身赐福。当时我自己在一个房里看这个经，我都要流眼泪，那种境界呀、啊，感动人不得了。现在我们不说讲这个地方，法师是把世间出世间一切善法教人。是用这个世间法、出世间法一切善法去教人，以法布施给人，教人小好。说菩萨行法师是以清净心，最要紧的是以清净心。以清净心这里头就不贪名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有所希求的就不清净，所以有法师要清净。为人演说菩提妙法，菩提妙法就是出世间的法。菩提是觉呀、啊，就是成佛的法，叫做菩提妙法啊。而不希望受教的人呢供养恭敬，没有那个希望心。但是受教的人供养恭敬，那是他的事，自己不要有不希望。第二是持戒，也有两种，一在家戒，就是三皈依、五戒、八关斋戒。而出家戒就是沙弥、沙弥尼戒、时叉摩罗戒、比丘、比丘尼戒、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。通于在家出家，菩萨行持戒时，以清净心奉持戒法，随舍生命不犯境界，向须陀摩王持不妄语戒，以身救死，终不妄语。这个六度第二就是持戒。持戒有两种，一是在家，这个戒通在家出家，在家有在家的戒，出家有出家的戒，就是三皈依五戒。三皈依就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。五戒这些戒条呢，我想我就不说了，要说就光这一每一度都可以讲一个钟头了，讲不完。五戒就有五条，八关斋戒有八条，那么这都是在家居士可以受的。第二就是出家的戒，这要乐法出家。第一是沙弥，是男众的男孩，沙弥尼女孩。这个时叉摩罗，这是有六种法，是指的女众出家没有受大戒的有闲的这个戒。比丘就是男众的出家的，比丘尼是女众出家的，各有各的戒。菩萨十众四十八清戒呢，通于在家出家。这个菩萨戒有十条众戒，有四十八条清戒，也有些在家也可以受，出家也可以受。出家一定要受，在中国的出家人。这个菩萨行持戒时呢，以清净心奉持戒法。持戒要更要用清净心呢，奉持佛的戒法，这个戒律，这种法门。 随舍生命，就是到极点的时候另舍生命无犯境界，不要把这个戒犯了啊。像须陀魔王是不忘语戒，须陀魔王啊，这是讲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时候，前生多少生以前的前生，他做一个王，也叫做普明王。那个时候呢，他是皇帝，他有一天要出去，他是信佛。那个时候一出门呢，遇着一个婆罗门，就是印度这个婆罗门，其他的教跟他化缘，一个教徒。他说好，我现在出去，等我回来你等一下，我会供养你。可是这么一说呢，他到了路上呢，叫一个飞行的一个鬼王把这个须陀魔王给抓去了。抓去这个鬼王呢，一共抓了990个，都是做国王的这个鬼王呢，后来也放在那个一起了，放一起他就哭，这个须陀魔王就哭。他说你哭什么呀，你好像小孩子似的，一点出息没有，抓你怕死，你哭什么？他就说我不是哭我自己，因为我答应人家一件事情啊，如果我现在死了的话呢，好像我说瞎话，对不起那个人。他说真有那么回事吗？说是的。那如果我放你回去，你答应那件事你做完了，你还回来不回来了？他说我会回来的。我说谁知道你回来不回来，总而言之我有这个本事，你不回来我会抓到你，好，随你回去。他回去几天呢？你要几天？我要七天。我要七天就把他放回去，放回去他是国王啊，这个西村魔王，他就不时给那婆罗门答应给他什么就给他什么。后来他又在这个国家，他家里有国家国王嘛，有钱呢，就做种种的布施功德修福做好事。现在来了就是把这个舞者的大会，就是给人吃的给人用的都给人都不要了，口头弄你七天回来了。那个鬼王呢，叫做鹿毒王，是鬼里头的一个王，会飞行的。他说你真回来了，你不怕死吗？他说我死没有关系，我把我怨了了呀。后来他就给那个鬼王还说法，他说我最不赞成人家说瞎话的，我是不打妄语，我这个生命没有问题，说瞎话的我是不赞成的。后来感动那个鬼王啊，他说我真佩服你，像你这样我还没见过，好了我把你放回去。不但把他放回去，连那个990个抓来的那王都放回去。他说我以后不做这个性抓人的事情了，我也不是没有饭吃，我是拿着人们闹着玩的。好了，从这儿他这个不妄语的戒，就是说以身就死终不妄语，他还是做国王的。要是现在来讲，你就是能再来抓我，你抓着我再说，我跑到皇宫里头来了，守密森严，弄多点卫兵保护，也不能再回去了啊，不是。所以也就是说不妄语，对这一点事连死都不怕，不说瞎话。这都是好像前边舍身似虎，现在持妄语戒，都是释迦牟尼佛过去做过的，以这个生命而来布施，以这个生命来抵这个不妄语，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。第三是忍辱，也有两种，一是圣忍，二是法忍。圣忍又有两种，一受人恭敬供养， 不生刁蛮放逸心；二受人辱骂打哭不生嗔恨怨恼心。法师也有两种，一非心痴啊，对，也一非心痴，对于这个冷热饥渴老病死等能忍不动；二心法，对于嗔恨忧愁淫欲骄慢等能忍不动。菩萨行忍辱时，以智之心对于一切苦乐境界安忍不动。第三是忍辱了，中国人说这个忍字就是说欣赏一把刀，你看多难多难做到啊，这个忍字啊，所以要忍辱不容易。有两种，一个是生人，二是发人。生人又有两种，第一个就是顺境界，第二是逆的境界。顺的境界就是受人家恭敬供养，不生这个骄慢放逸心，这个也是不容易的。有的人呢啊，有了地位受人崇拜的时候呢，他就骄慢了，放逸了，就是自己随便，好像无所谓了。这一种呢就是放肆，哎，这一种呢就是说不能对于那个顺境去忍耐，就是乐于忘忧了。二是受人辱骂打哭是逆境啊，人家辱骂或者是口里骂或者再动手打，这个境界呢不生嗔恨冤恼心，这样这个呢也是不容易的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位舍利弗尊者，当时印度有很多小国家，就像现在成了大国了。在印度西北有一个小国家，那个地方好像没开化，很野蛮的，好像一般没受过教育。他呢就跟释迦牟尼佛说，他说世尊呢，我想到那个地方去教化众生，他们那个地方人呢没有道德性，也不知道怎么样道德，很苦，将来都会死了，不会升天，都会堕落了。释迦牟尼佛说，你现在去教化他们，那个地方人一开口都是说粗话，都是骂人的，你受得了？他说我受得了，他们骂我，我可以不还口。那说释迦牟尼佛又问他说，那他骂你你不还口，他要打你怎么办呢？舍利弗尊者说，他打我也我不还手，我也让他打，我也抵抗，我要忍辱，我去度他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打要假定把你打死了，你后悔不后悔呢？他说我不后悔，我去了，我就是这个我都想过了。后来释迦牟尼佛说，这样可以了，你去了，我才到那边去度化众生。所以他是为了度化众生而去挨骂挨打去，结果到那边度了很多人，就是还是佛的弟子，是罗汉。那感到他们受人恭敬供养，不骄慢不放逸，那个是他们在他们来讲是更容易，就是罗汉。这都是叫做圣人，能使你升起来这个不能忍的心，或者骄慢心，或者嗔恨心，你不使他升起来这两种心，那你就是要忍那种顺利的境界，这叫圣人。第二是法忍呢，有两种，一两种里边一个是非心法，不是属于心法的，是外来的这个天气，比如说冷啊热呀，这里头比如说现在这些个刮风下雨呀，或者是地震种种，这个外来的 都叫非心法力。还有这个饥渴呀、饿了、渴了，或者老了、病了、死了，这些个也都能忍。我们看看这些个，比如说有的人有了病，或者走路渴了受不了，饿了受不了，冷一点不成，热一点不成，老了更苦。有的人有了病抵抗不了，叫天叫地，到临死的时候放不下，其实要有抵抗，不然的话你更是苦。你抵抗呢，比如说死，你抵抗也是死，不抵抗也是死，可是你有精神抵抗呢，有精神支持，不会苦得那么厉害，比较苦得轻，是这样。所以能忍，在这个心里头能不为他不动。二是心法，属于心的方面，对于这个嗔恨心，比如说自己要起嗔恨心了，也不要起。忧愁了，发愁了，看什么都是烦，也不要。淫欲，这也要尽量不要。骄慢更不要，都能忍辱不动，就是属于心的这方面的。心不动，它就没有了。菩萨行忍辱时呢，以智直心，智直心就是直心、直爽、正直，对一切苦的境界、乐的境界都能安忍不动，就是说苦乐境界。这个地方是讲到生人法忍各有两种。我们普通讲呢，生人法忍无生忍，因为他现在是藏教，不讲无生法忍，到后边会有。普通讲呢，简单讲这两种，一就是对我们本身上的问题